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5月17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你们不废话，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孙维新馆长在，因为在我们的现场，2016年春季展望系列演讲，上周五是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吕胜元副研究员担纲，讲题是意外不意外，从阿嬷的新发现谈太阳系的起源。阿嬷我们介绍过，可是我猜想也有新加入的听友不见得知道，孙馆长来我们介绍介绍阿嬷 ALMA 阿嬷，
还阿公诶。ALMA 呢， ALMA 这个是在智利高原上5000米的高原寒漠上所建立的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的天文观测设施了。
嗯哼，
但是你不能够拿它去跟哈勃望远镜比较，很多人去说，哎，它比哈勃望远镜的解析率还要高上十倍百倍，这是不公平的。哈勃望远镜看的是可见光跟紫外线，一部分红外线，而这个 ALMA 呢看的是无线电波，
是，
所以大家其实这种比较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啊。但是呢，这一个计划集合了全世界好些国家，你说整个欧洲投入，然后日本呢、美国投入了，台湾也加入了。台湾分两个阶段，第一次加入 ALMA J 就是日本这一块，
是
第二次直接加入了 ALMA 美国的这一块，所以呢，台湾分到了一些观测时间。然后呢，我们的研究人员无论清华大学也好，中研院也好，台湾大学也好，都使用了 ALMA 做出一些很不错的研究结果来。它现在有66个天线
啊，
摆在高原上面，
是
一个非常宽阔的高原。那上礼拜展望演讲，吕胜元中研院的吕胜元副研究员呢，他就放了一个影片。你知道现在每一个天线啊，从3000米的工作区装置好了以后，往上运的时候
啊，
那个车子挺慢的，
是
时速5公里。
好。
我想连大春兄是完全没有耐心等那个时速
就走了吧。
对啊，从3000米要运到5000米，要运8个小时啊，
嗯，
要走得非常非常的久的时间。但是好玩的是呢，他把这个天线跟车子上装上 GPS，
嗯哼，
然后 GPS 有了以后，你就能够从Google Earth 拍到这个地方啊，看到那个点怎么运动的。
嗯，
哎，这个矿石摄影很好玩的，
是
好些大半年下来，你会看到一个一个点跑上去，跑上山顶去。
嗯，
摆好在中间摆好了以后呢，哎，中间这些点又跑到边缘去了。
我们去看一个车上山，从3000米到爬到5000米干嘛？
要他要是把天线一座一座天线，从3000米的工厂运到5000米的山顶去装置。
哦，您现在讲的是这个整个天线的装置的啊，
对
建设的过程，
建设的过程。哦，很有趣的是，它全部刚开始运上去都是很密集的摆在中间。你看那小点，每一个GPS 小点呢，就是一个天线了。
是。
那摆上去了以后，再从中间把小点拿起来推到旁边去，摆得很远。
是。
因为先摆到中间去做测试，测试连线没有问题了以后，越分越远。因为它分的越远，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无线电波干涉仪的概念，它的解析率就越高了。
是，
所以现在这66个基本到位了，然后做出非常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来。
嗯哼，
那吕胜元呢，他也前不久他也上去那个地方实地去观察。
是，
那地方还真的是很辛苦。一般来讲，观测者科学工作者呢都不会上到5000米，除非你就是为了上去拍个照片留念。
嗯哼，
但是工作人员上去，然后大家都在3000米的地方吃饭睡觉工作，
是，
然后远距遥控山上的环境，
它离ALMA 还有一段距离，
还有一段距离。对，但是
遥控
山上也很好玩，他就拍到那个驴子啊，就走到门口来吃那个已经非常干燥的草。
嗯哼，
那个智利高原的干燥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 他们上山的路途中，当地工作人员都可以指着路边的一丛枯草说，哦，这是三年以前的某一个月哪一天下了一场雨长出来的那丛草。
啊哈，哎，不过吕胜元副研究员所讲的主题是太阳系如何形成，运用 ALMA 的发现啊和观测是怎么去，它怎么形成它的论述的呢？
对，待会儿我们其实第一个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就刚好就是他所讲的那个内容了，也就是原行星盘。
是，
原行星盘指的是，当恒星在形成的过程中，这一团云气逐渐收缩，收缩的过程呢，粒子互相碰撞就会找到一个旋转的方向。那等到这一团云气开始旋转了，它自动南北极会收缩，赤道这个地方会拉，就是赤道收缩的最早停止了，然后南北极变扁，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盘子。
嗯，
盘子中央鼓鼓的呢，就出来的太阳。
哦，
剩下了旁边这一圈薄薄的盘子呢，就是行星未来形成的场所了。
哦，
呀，我们就先把
等稍后我们来介绍。不过，本周五5月20号，也就是3天以后的礼拜五，是春季展望系列演讲的最后一场。由台大科学教育发展中心的高永泉主任来做演讲，题目是为什么爱因斯坦一度不相信重力波，重力波的故事。
高永泉是我自己的学长，比我高一届，然后他是教相对论的，他对理论物理是非常非常的在行啊。那他现在是台大的科教中心主任，然后下这个礼拜五也就是520了，我们的展望系列，春季展望系列最后一场
是
讲爱因斯坦，其实有一度他要写一篇文章发表，说重力波的概念是错的。
哦，
1915年他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嗯哼，
1916年就提出重力波的预测来。
是，
大成兄，其实我最近在写爱因斯坦的剧本。
嗯，
才发觉爱因斯坦打垮了好多人。
嗯，
打垮了牛顿的传统时空。
嗯哼，
打垮了克伯勒的轨道，因为水星的轨道是受广义相对论受太阳重力时空影响的，然后打垮了伽利略，因为光速是恒定的，伽利略是运动学的始祖，然后爱丁顿爵士竟然证明了爱因斯坦说我们看得到太阳背后的星星，当时一次大战才刚结束，轴心国的德国跟协约国的英国是死对头，而今天是英国的爱丁顿爵士证明了德国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戏写起来真有趣，它不是只有科学的发展，它连政治的纷扰也整个结合在里面。所以你像今天讲的高永泉老师会讲为什么爱因斯坦他自己不相信重力波，他甚至写了一篇论文投出去了，说重力波这个东西是错的，没有想到论文的审查者之一
啊
回了一封信说你这个论文有问题。
哎，
爱因斯坦怎么受得了呢？别人跟他说你的论文有问题。爱因斯坦其实当时非常不高兴，但是后来他检视他自己的计算结果，发觉他的确是算错了。重力波应该存在的。
是。
所以后来也知道这是谁。那个审查者是谁。但爱因斯坦后来就说后嘎仔。还好没有发表。这自我矛盾的一个文章哈。所以高泉老师呢就会还是讲爱重力波的故事，但是它里面 focus 在这个爱因斯坦为什么自己有一度不相信。
你既然已经提到你编了剧了，好，我想把您编剧的过去的辉煌的功业稍稍再回味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听友断断续听我们节目也都知道，孙伟先老师不但是在天文物理方面是专长啊，而且您还演过戏，你很早就演过《游园惊梦》嘛，对不对？
对对对，大学的时候，大学毕业
演白先勇的，对，跟对戏的是卢燕是吧？
卢燕、郭亚雷、胡锦，
还有，
崔福生啊，曹剑、钱璐，
哦，你看，
非常尊敬的，
是所有这些人都是戏剧界或者是影视界的专业，
对，
只有您是天文学家，
对，我是业余的，
可是。放在中间毫不逊色
啊！不，逊色的不得了。其实
你还写了很多剧本，对不对？
对，当时我觉得好玩是演完那个《游园惊梦》以后啊，
嗯，
在故宫前面一个餐厅，大家聚餐准备要 say bye bye 了。
嗯，
胡金铨大导演，
嗯，
坐在我对面，人非常好，非常尊敬他的。他说：“哎，维新呢？听说你要出国了？”我说：“是啊，胡导。”我说：“去哪儿啊？”他说：“我说去 UCLA。” 哎，当然UCLA还不错啊，但电视跟演电影都挺好的。我说回到对不起，咱们去念天文物理啊。但是这个兴趣一直没有放下来，所以在09年全球天文年的时候呢，尝试着写了第一出科学艺术舞台剧，讲伽利略爬到比萨斜塔上去，把一重一轻两个球丢下来的故事。那当年的冬至是春分的时候演的，当年的冬至呢，写的是哥白尼跟翟方进。哥白尼怎么样去发现行星轨道，而翟方进呢，是在汉朝的时候被冤屈害死的那个宰相。那第三出戏讲的是英国的实验物理学家法拉第。台上真的还是有那种百万伏特的特斯拉线圈喷发火光然后演出的。那第四出戏就是最近的哈雷与牛顿了。那第五出戏稍微把它缩小一点，因为以前这种大部头的演戏啊，经费耗费也大，动员人也多。那我希望爱因斯坦这出戏呢，能未来能够进到校园，进到社区，在普通的礼堂就能够演。过去的戏演出来的话，大概在户外一搭的礼台里，这个搭这个台子需要三四天的时间，然后两个晚上，每个晚上可能都是8000人、10000人在台下看的。户外。
可是你现在从这样一个简短的回顾，可以看出来，你打通天文地理，啊，
不，
还包括了对这个科学界，许多前辈科学家们他们的这个人生和某些，甚至还有我相信还有一些情感的表现，
啊、对
不对？好，我怎么办？我应该给你拍拍手，对
不
对？
不，叶总，就开始了。
可是我们还得回到我们的主题，刚才提到了。在上周五的，也就5月13号的吕胜元先生的演讲里面，提到了这个 ALMA 的新发现，来谈一谈 ALMA 它的拍摄到的原型星盘。
对，很多时候学天文做科学的人非常重视一个字，就是 origin， 起源。那起源意思是说，像我们的行星怎么起源的，恒星怎么起源的。但是行星的起源呢，大家现在猜想应该都是恒星出现以后，周遭遗留的那个盘子里面的物质灰尘凝结成的行星。但就是因为那个盘子它其实不发光，温度很低，
是。
所以在过去我们习惯可见光或者是高能量的这种观测条件下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那 ALMA 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看无线电波。那所以这些原型星盘是会释放无线电波的，也就是在无线电波的观察底下它是亮的。那所以大锤兄看到几个这样的图像啊，这图像中央是那个恒星，但重点是说中央有恒星，旁边有个盘子，而这个盘子上面有间隙。原来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一个叫 HL Tau， Tau 就是金牛座 Taurus， 金牛座里面有颗星 HL， 那颗星呢，它就是很清楚的看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圆盘，然后呢旁边有一圈一圈的暗区，那些暗区呢，相信非常有可能是在那些暗环的空隙里面已经有行星形成了，
是
这个小的行星在那边绕的时候呢，就会把路上像吸尘器一样，路上的灰尘粒子一个一个都吸进来。那大春兄，您可以了解这是一个怎么讲，不能讲恶性循环，而是说喜上加喜的过程。因为你的物质你只要量多了，你的重力场就强，那就会更多的物质在你的路径上会被吸上来。
这些灰尘到底有多大？我们想象中它是体积重量
大小不一样，但最小你可能就是到 micron size 的微米啊，很小厘米 size 的，大的也可能它逐渐累积，它会分很多地方会聚集成为一个一个小块
啊。
那你只要有一个比较大块的过来的话，大家锦上添花嘛，都会往上的凑。
是。
那等到这一个行星越长越大，然后把它经过路径上全部都清干净了，那这个盘子上就会出来一个明显的暗带，就像你现在看到明显的暗带。
是。
那现在找到的这一个长蛇座的蛇，就是我们讲的 snake 那个蛇啊，长蛇 hydra， 长蛇座 TW 这颗星。旁边所看到的暗区的所在的范围呢，就刚好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哦，所以我们等于重新透过 ALMA 的观测，看到了跟地球非常相似的一个发生过程。
对，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这样说，看到的是太阳系在46亿年以前的历史。看看地球刚刚形成那一段时间的样子。所以你知道上次吕胜元副研究员在讲的演讲的时候，到了观众问问题，观众说那个时候的人，如果那时候有人在那个地球上的话，那他看到是什么样的画面？我就说千万不要。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地球是成天往下落东西，
嗯，
你每天碰到的都是彗星撞地球
啊，
因为大量物质不断的撞到地球上面来嘛，那时候在累积的阶段，等到后来的每一个行星把这个整个盘子都给清干净了，就变成我们今天的太阳系。
是
你从远方看，你只看到一个太阳，旁边已经没有灰尘云盘了，但是旁边有几个小的行星绕着它转。
两个问题，一个 TW 什么意思？台湾？
怎么？没有，这些都是星星的命名方法。
嗯，
然后你像说，Alpha Lyra 就是天琴座的 Alpha 星是最亮的。
嗯，
那就是织女星了。但是后来 Alpha Beta Gamma 排过去以后呢，星星太多，一个星座里面星星太多了，
嗯、
就出来 A B C D E 了，然后再来 A A B B C C 的。
嗯，
那所以你看到 H L T W 这些都是排名的方法。
嗯哼，
也、yeah, 用英文字母去排名了。
是。另外一个问题，除了长蛇座这个 TW 星之外，
嗯，
我们在这个我们讲太阳系里面、嗯、还会看到像我们的太阳系里的这种水星啊、金星啊、火星，就是到底有多少个星？
你说别的太阳系
别的行星、
嗯？其实我觉得最有名的一个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在网络上只要打底下这几个字“巨蟹座55号”，
嗯。
巨蟹座55号星，巨大的巨，蟹就是螃蟹的蟹，
是
巨蟹座55号星，一打进去以后你就会看到那颗星旁边有五个行星
啊，
四个离中间比较近，另外一个稍微远一点，
是
然后最重要的一张图呢，是把这个图跟我们太阳系摆在一块做比较
啊，
我们太阳系也是中间四个水金地火离太阳比较近、
嗯嗯、
第五个木星呢绕太阳一圈12年，
是
而巨蟹座55号星的第五个行星绕太阳一圈14年。
哎呦，那很接近，
很接近。
可是你不是说像太阳系这样只有一个恒星的系统是很少见的？这么一看 ，Alma 看到的这个长蛇座 TW 好像也是一个恒星。
这些都是很少的例子
啊，
50%以上是双星跟多星，但你还是有50%这种单星的系统。
哦、
所以它其实，在单星系统里比较能够找到稳定的行星轨道。
嗯哼，
哎，不过有好玩的就是，还真的找到了双星系统旁边的行星。
哦，
系外行星的搜查哈、啊，
是，
你知道多好玩？这天上就真的是两个太阳。
嗯，
你这句话不要做任何政治解读。
是，
我想说两个太阳，然后行星如果拉得够远的话，
嗯哼，
它会绕着两个太阳的质量中心旋转。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还是 Alma。阿嬷今天露脸了
啊！对
，Alma 的重力透镜图像，找这个潜匿的暗矮星、矮暗星系，又矮又暗的星系，这个是可以说明一下，我不太明白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讲说重力透镜啊，
嗯，
大成兄，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重力透镜就是怎么讲，三个东西排了一串，
嗯，
最右边吧，最右边是我们地球，
嗯，
我们在观察，最左边是一个遥远的星系，
嗯，
然后呢，那个遥远星系四面八方会发出光线来的，
是，
但中间有一团星系团或者有几个重大的星系啊。构成了一个重力场扭曲时空的重力场，
哎，
也就是遥远的星系呢，它的光线通过它的影像，通过了中间这一个扭曲的时空，那个样子就改了。
嗯，
从地球上看，就有些时候会看到了弧形，有些时候会看到几个点。
嗯，
像我们讲爱因斯坦十字架，
嗯，
就是一个类星体呢，竟然变出五个来，一二三四五，
是
画个十字，那都是因为中间的那一团东西。把星光把遥远的光线重新又聚焦到地球上来了，
嗯，
所以你原来你不应该看到这些光线的，所以你竟然看到说同一个天体为什么会有五个点在那个地方，每一个点的光谱性质都一样，
是，
那不是说有五个同样的东西在里边，而是一个东西的形象
成了五个镜像，
对，那是重力透镜的意思
啊。
而现在呢 ，Alma 呢，它也能够用无线电波来4毫米来观察，看到了这种比较低能量的。比较低辐射、低频率的辐射啊，
嗯，
看到这个遥远星系所产生的重力透镜了，
嗯哼，
那它甚至可以看到重力透镜去计算出来中间有一些你看不到的暗物质，
嗯，
就是又小的星系，然后它又主要是暗物质构成的暗的星系啊。
等一下，这讲到这个暗物质了，这看又牵扯到别的话题，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稍后马上回来。
Yeah. Oh, oh, I news 98
IBFM 98.1 News 98.1 新闻台，今天孙维新单的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刚才说到了阿尔玛重力透视透镜图像，会让我们看到远方的矮暗星系。矮怎么定义？暗又指的是什么？
对，矮星系啊，我们叫那个矮的英文字不叫 short， 是
dwarf， 侏儒。
对对，七个小矮人的这个 dwarf。但是矮星系的意思就是跟我们正常星系相比了，银河系是个正常星系，里面的恒星大概是2000亿到3000亿颗恒星，但是呢，一个矮星系可能是几百万个星，或者是一两千万个星，
差很多，
差很多，对，它是十的七次方跟十的十一次方，那简直是它的万分之一，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的矮星系，矮星系的数量其实不少，
是，
那如果是矮星系里面呢，它的天体又是比较小比较暗发光不明显的，那很有可能它就是暗物质。因为现在很多观察啊，从几十年过去三四十年开始发现宇宙里面有很多地方是有暗物质的，20%几的是暗物质，因为像我们自己的银河系或者是别人的银河系，它旋转的速度按照牛顿力学来算都不对，都不对，就是从中间到边缘呢，按牛顿力学计算，这个星系越出去它是越转越慢的。没有想到它的星系的转的速度是一样的。一直到它看不到的可见光边缘出去到了无线电波的范围，都是速度没有掉下来。
是。
完全是违反了牛顿力学。绝大多数的星系都是这样子。那这是很重要，一个女科学家叫做 Vera Rubin 她发现的。那你能够合理的解释是说，这个星系你可以看到的可见光的物质其实只占1/8到1/10，它被包含在整个的大的暗物质的晕里面，一个晕，好像日晕的这样的晕。那这个物质如此之大的话，中间那个星系呢，它转动的速度就会受到这个暗物质晕的影响，维持恒定，那越来越多的观测显示，这些暗物质的确是存在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什么东西
还不知道。
它也不是非物质，也不是，我们也听过一个名字叫反物质。
那不是，不是，也不是、这个、
都不是，都不是、这个。
它有可能是质量比较重的粒子，也是很小的粒子，但质量稍微重一些，比我们这些质子电中子要来的高，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就像那种褐矮星，也就是星星，它还没有质量，它的质量没有大到能够点燃核反应，真的自己发光。
是，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恒星质量有个下限的。太阳是一个正常偏小的恒星，
是。
再往下面走呢，到了木星就自己不发光了，木星是千分之一的太阳
质量。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是最小最小质量的恒星？80%太阳质量
啊，也就是木星的80倍。
对对对对对，你把80个木星挤在一块，它就刚好够点燃核心的核反应，变成一个真正的行星。所以小于80倍木星的天体应该到处都是，
哎。
可是呢，我们把这些叫做 failed stars， 失败的，对，失败的恒星了。所以，那这些没有办法变成真正恒星的天体，如果到处都是，量有很多的话，它能够累积一个占一个很大的量，可是你看不见，因为它自己不发光，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些天体。
这个看不见是指可见光看不见，用可见光
的，你靠得近你可以看得到它，因为这些褐矮星毕竟它本身还是有些能量可以释放出来，重力位能在收缩嘛。但是它不是像太阳那样子自己发出可见光来，明亮的可见光
是。
所以那这些褐矮星如果很多的话，它可以构成宇宙质量的一个大部分，但是你看不见。
是。
所以现在天文学家针对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努力的在那边研究。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超冷矮星。这超冷矮星跟暗矮暗星系，
对，
等一下，什么叫超冷矮星？它有多冷呢？而且超冷矮星可能还有三颗适居的行星，也就是像我们假设超冷矮星当作是太阳一样啊，是不是它还有三颗适居的行星？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啊，
哎，
就是说它还发表在今年的五月初呢，发表在 Nature 上面，自然这是科学家抬头仰望的期刊上面啊，
是。
但是呢，这个意思是说，有一颗恒星啊，旁边找到了三个行星。这个三个行星的它的直径呢，跟地球的是比起来是1.1倍
哦，
1.05倍，
1.16
倍，
都非常接近了。
对，非常接近。但是好玩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它的绕的那个恒星啊，
嗯，
其实是一个温度非常低、质量非常小、红得不得了、温度低的矮星。
好，你说非常低，非常低。我看在天文单位上面，天文学的单位上来讲，它大概也比地球上面我们能容忍的温度要高很多。
哦，对对，它还是个星星，它还是一个红色的矮星
啊。
但是呢，有趣的是，这三颗跟地球大小相似的星星啊，行星啊，绝对不可能在今天跟太阳跟地球一样的距离的，因为那样就太远了。
嗯，
因为这颗星星红矮星比太阳弱太多了。所以这三个星星的周期是 1.5 天 2.4 天，大概另外是一个几十天。
你的意思是一年是吧？
对对对，它一年。
它的公转一它公转一年才一
天
半。
一天半跟 2.4 天，两天半，一天半两天半。
那我们都成人瑞了。
哎呦对哦，一活几十年。
对。可不可以再描述一下这一颗恒星吧，中间的这一颗矮。叫做这个冷矮星，个超冷矮星，大概它的温度还有它的发光的程度。
对，一般像这样子的红矮星啊，它的温度可能会掉到2500度到2000度，
嗯哼
K 左右。
是，
那就像太阳表面是6000度，
嗯哼，
所以也就是它的温度跟它的辐射比太阳要弱很多。
是，
但是如果这个行星如果够近的话，
嗯，
那它所获得的太阳的辐射呢，这三颗行星啊，
嗯，
跟地球相比差不多、
就是、
稍微多一点稍微少一点。
哦，那可能就是华氏是摄氏零下几度到四五十度。
没有啊，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地球啊，
嗯，
按照绝对温度来讲是300K。
是。
300K 是扣掉273以后我们地球温度大概20度左右嘛。
对。
那它 300K, 那这三颗行星的温度一个是在400到285K
啊哈，
一个在340到240K
哦，
另外一个稍微低一点280到75K、
嗯、
所以它都是在，尤其是第一个400到285K 啊、嗯、你扣掉273了以后啊，它其实是在十几度到几十度的范围。
嗯，
那第二个呢就刚好是在跟我们地球非常接近的范围，
嗯，
342到240，地球是300
啊哈。
那第三个稍微冷一点比较远一点，
嗯，
然后三个的星星大小相跟地球差不多，然后温度呢有两个非常接近的，
嗯，
所以它其实是在这个红矮星的视距带里面。
嗯哼，
所以你靠得很近，可是水还是可以维持液态。
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到那个行星上还可以过日子。
哦，可以过日子，但是你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红的小太阳。
小吗？
小，
不是很近，不离它很近，那应该看
你很近，对，看起来是大，也是大，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会蛮大的哈，
还是个大大的红太阳，嗯、但是它比太阳我们的太阳小很多。
是，哇，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启发我们对于宇宙的想象。
对，而且大春兄非常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银河里面的恒星啊，大小比例、嗯、基本反映一个人群的大小比例。
嗯，
也就是特别大巨大又亮的蓝白色的星很少
啊，
特别小的 KM 星又小又红的特别多。
嗯哼，
那也就是这种星多到不行，然后太阳附近呢有 15% 这样子的恒星就是超冷矮星。
是，
而且我们讲说恒星质量越大死得越快，
嗯，
反过来说质量越小活得越久。
哎，
所以它能够久到像太阳就已经能够活100亿年了，人类是可以出现的。
哎，
那这些红矮星比太阳的寿命还要再长的几十倍。
是，
所以如果旁边能够有行星，能够有生命出现的话，那它的机会大很多。
嗯，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很笨的问题啊？
啊，
这三颗星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对不对？
嗯，
那他们不应该，也就按照重力上来说，也应该是都非常接近的。
嗯，
他们没有机会撞在一块儿。
如果说 1.5 2.4 的轨道它能够变成一个圆形轨道稳定下来的话就比较好。
嗯，
如果它是个椭圆轨道的话，那迟早啊会跟别的行星或者是它的太阳太过接近而会被甩出去。
是啊，
所以整个的行星它的轨道都是在一个演化的过程。
嗯，
太阳系是经过了46亿年了以后，
嗯哼，
这些轨道基本上都稳定下来了、嗯、然后那些一开始桀骜不驯的或者是你一开始走错路径的，
嗯哼，
多半都给甩出去了。
那么离它的恒星那么近，而且它的行星这个周期只有 1.5 天 2.4 天或者甚至顶多是 4.5 天到73天之间，这么我们如果真的生活在上面会头昏吗？
不会啦，你真的在上面的话你不会感觉到它旋转，你还是会有日夜之分
啊。
但是有趣的是说，如果这些行星跟它靠那么近啊，又会发生潮汐锁定，叫做 tidal lock 的现象。
哎，
就像月球永远用同一面面对地球。
是。
那如果这些行星呢，一面就朝着它那个可爱的红太阳，另外一面永远背向的话，那你或许只能活在向日跟背日的中间，分割线上。
是。
你的太阳永远在地平线上。
嗯哼，
那蛮好玩的啊。
也就是我们不会再感觉到太多昼夜的变化。
进一步则为白天，退一步则为黑夜。
这个我要仔细想一想，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为什么讲那么快？因为我们时间实在不够了。克卜勒，哎呦，又发现了1284颗系外行星，这是历来最多的一次，是不是？
对，它分阶段公布哈，那就是您可以想象到2009年克卜勒这一个卫星上天了以后，
对，
它就死盯着那个天鹅座跟织女星之间的一个区域，
那个天区，
30万颗恒星，
嗯，
就盯着这30万颗恒星看它的亮度变化。结果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也不过也就是几百光年、1000光年、3000光年左右的范围啊，就已经发现了4000多个候选者，而不断的用数学方式去分析这4000多个候选者呢，分阶段公布。那上次公布完以后，我看到是1248，那这次又多出了1284，也就是，而且大专选择成长最快的是哪一种？他把行星分成五类，第一类是跟地球差不多的，第二类是超级地球，比地球大2到6倍，第三类是海王星，比地球大4倍，第四类是木星，那是大很多倍的11倍了，第五类是超级木星。结果你知道吗？第一批发表的以后你会看到，哎，木星跟超级木星还不少。第二批、第三批以后呢，瞬间成长很快的就是地球跟超级地球。因为超级木星跟木星容易发现，很明显。但是一下个大都找完了，
是
个大都出现光了。接下来是当你的数学技巧能够非常被锐化了以后，开始寻找那些轻微的亮度变化。然后经过了好几次确认以后，就发表了。那结果你知道吗？就是超级地球跟地球成长的倍数是以400%、600%这样成长的。
那这个发现，有没有一种意味，就是我们又会看到什么适居、适合人类居住这样一个主题？
有，现在我们在五月份刚刚发表的这1284个系外行星啊，其实是根据去年7月份。总共有4300个系外行星的候选名单，已经找到1000多，现在还有4000多个。
是，
那其中1284颗大于99%的几率是行星。天文上的大于99%的几率是不容易的。
是，
那已经达到它确认行星的标准了。另外还有1327颗也可能是还没有达到99%，还在做数学处理中。
是，
剩下707颗呢，可能是其他天文现象。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前面有984颗，全部加在一起已经2000多颗了。
是，
然后这里面有550颗跟地球接近，岩石行星，就岩石。
岩石。
然后这550颗里面9颗是在母恒星的市区区。
哦，
所以不得了了。再加上原来的
五，等一下，这五颗是表示可能有九颗，
9颗，对，
可能表示是有液态水存在的。
对，原来已经发表了12颗，现在有9颗，总共是21颗了。
嗯哼。
那目前的所有的候选者将近5000颗啊，3200颗确认是行星，然后呢，这3200颗里面当然有些地面发现的，2300颗是克卜勒发现的，然后这里面有21颗是跟地球大小差不多，而且是位在能够存在液态水的市区区里面的。
是，哇，这个航空总署，到现在2009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
对，
成果丰硕，
真的是很厉害。
另外，火星天文生物学任务，这个是一个新的任务，是吧？
对，欧洲跟俄国人一块搞的，本来是欧洲跟美国，后来美国 NASA 退出了，2012年退出了啊。那欧洲跟俄罗斯搞，还是一个在火星表面移动的探测车，
是
要去地底下挖，去看火星地底下有没有生命了。
嗯哼，
所以那是蛮有意思的，但是还是因为一些温度问题，还有一些设备的问题哈，那往后推迟了，那推到了2020年再发射了。
哎，可以再仔细的描述一下这些任务吗？
哦，它其实是这样子。俄国人负责的是，因为他跟欧洲人大家分工合作啊。
哎，
那俄国人要做的是这个登陆系统，又是用大气刹车的，也就是火星还是有大气。
嗯，
大气刹车以后打开降落伞，反向火箭是一个传统的方式。
是，
美国人的话就是搞一堆气囊直接砸下去了。
嗯，
那欧洲制作的探测车呢，是它落地了以后，那打开来探测车就跑出来了，要采集岩石样本，然后希望能够把它送回来。
还怎么送回来呢？
还是有它一个小东西可以发射上来，然后回到往回走，
哦，
很不容易的。
是
要从火星要回来这个地方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主要它第一阶段，这是第二阶段啊。第一阶段呢，已经在今年的三月份发射了。
嗯，
十月份会到火星。
是，
那要研究甲烷，看火星上面甲烷到底怎么来的。
是，好的。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NASA 的费米望远镜蓄势待发，好像跟重力波的探讨有关。
对，不过我觉得更有趣的跟这个有关的是重力波啊，那些发现重力波的人有福了。
嗯，怎么说？
他们可以分到300万美金。
多少人分？
1000人。
哎，也不少。哎，
对，也不少。而且他前面哈，有一块大象的，也就是三个人去分啊，先分到了100万美金，
嗯，
剩下的200万美金呢是给其他1000人分的
啊。
这三个人里面就有写《星际效应》的 Kip Thorne
哦，
索恩教授了。
是，
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Kip Thorne 索恩教授只是会写电影剧本的，
嗯，
他是重力波那个 LIGO 的系统里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对了 ，LIGO 我们还可以再讲一下 ，LIGO 就是那个直角是吧？
对对，那 L 型的那个，
嗯哼，
各边长4公里的，
嗯，
然后它精确到镭射光在里面走啊，来回反射4公里，
嗯，
那它可以侦测到时空在短时间之内的瞬间变化。
是，
那时空多微小的变化，就是假设太阳到最旁边我们的邻居是4.3光年的半人马座南门二，
嗯，
4.3光年里面。侦测到一根头发的变化，
哦，
那是真的不得了。
是，非常感谢孙卫星馆长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你要常来啊。
哎，好，
不但还是让我们知道了重力波，还知道了
300万美金。
不，还让我们知道你还有新的剧本作品。哎，我们跟拍拍手，拍拍手。
啊，谢谢。